一个小问题，很短。你是故意让我啊？哎呀，现在感觉标题就是为了吸引助理小姐姐的那个目光，真是不择手段了啊，对吧？啊，谢谢施主别思办的卡。一个小问题，很短，发姐，我同学说，凡是一些。我把声音调小一点，这个音乐太激昂了。凡是一些娱乐场所上面写着保健养生的，就一定有大保健，如果没写可能就没有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马上高考了，请假看直播，嘿嘿，祝发姐永远14岁。你这是196的观众吗？怎么就14岁了？我记得小袁14岁，我比他大一点的吗？18的样子。娱乐场所写着养保健养生，一定有大保健。哎呀，你这个问题其实问的我有点懵。你看我这个样子，你看我这个性别，你就知道我其实真的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，是吗？我能够知道的都是别人告诉我的，就是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嘛。别人说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很多男的给女的讲这个事情，他非常的，第一不情愿，是吧？大多数男同志还是想给女同志一个好印象，说。大家好，我是个好男孩，我从来不打保健啊。一般不会有男的跟你讲这个事情，就算有，他也会说：“嗨呀，工作需要，都是应酬，别人带我去，我在外面等。你不知道，他们进去玩他们的，我秉持住了我的那个。”就守住了自己的底线，我在门口的台阶上抽了一晚上的烟，是吗？我还是个宝宝，他们都会这么跟你说。所以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，其实我们这种女生真的很难了解，是吗？男的和男的之间交流这些就很直接了，赤裸裸的，还要问那种，就说你喜欢哪个prostitute 的那个啊，是吧？就是他，但是他不会跟我们说，所以这一块我其实也很好奇，我也很好奇。另外，你这个同学马上高考了，天天就想着这些，会不会不利于啊？不太利于自己的那个前途啊，前程啊。我一直觉得现在的孩子，特别是高三的，像我当年高三，什么，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，我高考结束之后，我一定要好好的打游戏、看漫画，哎呀，看电影，睡觉睡到中午才起床，我都是这么想的。我要吃好吃的，要出去玩。但没想到现在的孩子很早熟啊，是吗？高考结束就想着大保健，这是男女生的差异，还是时代的差异啊？这是什么人性的丧失，还是人性的那个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啊？啊，我是现在时代变了吗？还是一直都是这样？就男女的差异而已。时代，真的。时代的眼泪啊，跟男女没关系，怎么会跟男女没关系呢？你想想，现在会不会说，会不会有哪个女孩子给我写信说，发姐，他们说，去那个什么会馆、会所打工，挣钱特别多，哎呀，是不是真的呀？高考马上结束了，我真想去好好打工一下，报答我的父母。绝对不会有女孩子发这种邮件，对不对？啊、嗯？ 但有男的就会打。道德的沦丧啊。哎，把那个时代的进步封一下，我们这个是正能量直播间。黑燕，黑燕暖冬一米阳光的飞机。好，抛开这个嘛，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一些小小的那个知识点。我妈跟我说的，真的，这个真的是我妈跟我说的。她说，在街上那种晚饭后，或者说九十点钟、八九点钟，那灯，你们知道，就是，街道的那个灯光啊，不是一直都很亮那种，就是稍微灯光有点昏暗的时候，有些就出动了。然后他说那种在街心公园啊，在一些灯光不是特别亮的地区啊，然后有一些女孩子，或者说不是女孩子，或者女孩子的妈那种年纪的，在那里走来走去，穿的比较那个紧身的那种，然后眼神比较飘忽的，他说那种都对，很有可能是来打工的，是找工作的。就那种，我跟你说哈，那外地的同学可能不知道什么，就是在观音桥有个地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那个，你们知道观音桥那个有个很大的喷水池吗？然后那个重柏那里有很大的喷水池，然后旁边有一个类似公园的地方，但是没什么灯光，就是靠周围的那些商场那种广告牌那种灯光撑起来的地方。然后到了夜里，就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那边逛完街嘛，然后从那边走过去去坐公交，是吧？就会看见有一些那个女性在那里闲晃，然后有时候会跟路过的单身男性打招呼那种。有些说北京的在哪里，这个事情要问指导员了，有请北京通西城区扛把子萝卜鸡儿出来说一下。那些都是老头乐啊，我这怎么叫开车了？我就是跟你们说一下什么，都老头乐啊，那种那个出门的同学先赶紧回来。哎，我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还有些我有时候会路过那种，上海也有。以前我在那个，有些比较偏，也不是偏僻，也是黄浦区了，就是那种小区周围有个地方，有些连续有一些那种洗脚店、洗脚的地方，然后还有什么按摩呀，但是他写个按摩，写个洗脚。但是又没什么器具，就几个女孩子坐在门口的沙发那里，然后灯光很昏暗，有灯光一般是偏红色的，偏粉红色的，我觉得肯定不正经，是吧？但是只是我的猜测，是吗？万一人家只是喜欢红色呢？哎，这个事情是吧，一种不健康的社会现象，是吧？但是我们也无能为力。武汉，为什么有人在问武汉？你们是去武汉吃小龙虾、看嘉年华，还是去探险的？啊？我们说这些都是为了抨击这个社会现象，都是为了批评这些行为。你们啊？ 不是给你们仙人指路的，讨厌。不说了，哼，好好学习嘛，难道你们不想好好谈个恋爱吗？非得啊，哎，非得另辟蹊径的，不用吧、啊、谢谢剁手爽哥办的卡。我看到有一个弹幕说又不冲突，我真是啊 ！Excuse me， 什么叫做又不冲突？啊 ？I beg your pardon， 啥子叫做又不冲突？天哪，我真是对你们男性绝望了，真的。那你老婆出去自主创业，你觉得冲突吗？啊？你女朋友啊？冲突吗？哎，双标，双标剁哥，讨厌！谢谢有酒醉三生的飞机，看看你们都说了什么。大姐你好，我尽量不写得太长。最近我在追求一个女孩，虽然之前也有谈过恋爱，但真心实意的追求一个女孩子于我而言还是第一次。要到了联系方式之后，几天之内我们已经见了几次面，女孩对我的印象应该还不错，至少应该肯定不讨厌我。我目前内心的症结在于，认识她之后我仿佛变了一个人，一天24小时至少有10个小时都在想她。我条件应该算不差，但变得很没有自信，每天情绪波动很大，瞻前顾后又优柔寡断，完全不像一个男人该有的样子。表现在行为上，就是和他网聊的时候显得很弱智，每次见面聊天却很融洽，不知为何。给朋友看聊天记录，朋友都说我现在智商直线下降。我深知女孩都喜欢勇敢果决潇洒的男孩子，不是的，我们喜欢帅哥，故我很讨厌目前这样的自己，甚至写这封邮件向您求助都觉得有些小题大做而感到羞窘。最近有在读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，联系自身烦恼，心想若是这杂货店当真存在于世该有多棒。今天中午突然想起您的直播有邮件环节，便将自己烦恼写下寄给您，盼望得到您的回复，如果没有那也没关系。哎，你们不也喜欢美女吗？是吧，我只是这么一说嘛，实际上还是很多还要看看内在美的。要说肤浅这个问题上的话，男性比女性要肤浅多了，看重外表来说的话啊。他的主要问题就是说，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，然后变得魂不守舍，然后就陷入热恋的状态，感觉智商直线下降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说法，就是说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，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你非常迷恋一个人的时候，你第一反应你见到他就是觉得自己配不上他。你们有听过这个说法吗？就是真的很喜欢一个人会觉得自己配不上他。有吧，我们那个直播间人均文学巨匠，像他这样是吗？除了爱情的因素，我觉得还是有一部分可能是有这个原因，觉得对方很好，自己虽然也条件不错，但是呢可能觉得不是很有把握吧。然后他说表现在行为上，就是和他网聊的时候显得很弱智。其实很多情侣聊天的时候都很弱智，我相信你们也看到过， 可能你们没有经历过，但是你们一定看过，就那种情侣之间很智障的对话，完全没有任何营养。老公吃了吗？吃的什么呀？老婆睡了吗？今天有没有想我呀？是吧？就两个学龄前儿童在那里逼逼叨什么？想你了啊！我不信，我没有感觉到你的脑电波，你没有想我，但是我想你了。哼，那种很多，但是是吧？大家要注意，这种智障的对话，是出现在两个人身上的，就两个人都很智障，都智商下降了，那才是谈恋爱。如果只有你一个人表现得很智障，对方很正常的话，答案就很明显了，对吧？就是起码在这份感情里面，人家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影响，是吗？没有像你这么失态，对吧？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, sweet love. 见面聊天却很融洽，不知为何，这个我就不说，不知道了，是不是很融洽？不知道。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, sweet love.哎呀，我个人就是不负责任的推断，觉得他可能是认为这个女孩子条件挺不错的，不是很有把握，然后又特别喜欢她，所以才显得很失态很智障。但是我还是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，不要去追求，或者说不要跟一个相差太远的人谈恋爱。有时候门当户对啊，不一定指的是那个什么金钱啊，或者说那个容貌啊，社会地位，是很多方方面面的。你一定要去追求一个比你优秀很多的人，很容易后面出岔子。就好像如果一个，我们经常收到邮件，你知道吗？是那种那个结婚了是吧，老公发来邮件说啊，我觉得我老婆不怎么样，当时匆匆忙忙就结婚了，现在觉得不爱她了。你们反过来思考一下，如果你找一个特别优秀的老婆，什么很漂亮，贼有钱，又是什么，学历很高，智商很高，什么，到时候他会不会嫌弃你？除非你能突飞猛进，恋爱之后，你像开了挂一样，一路进步。其实我觉得哈，他说女孩都喜欢勇敢果决潇洒的男孩子，其实也不见得。我觉得那种显得很笨拙的男孩子，就是显得很紧张，以及他很在意你是吧，甚至有点小失态，都很真实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喜欢你。一个人喜欢自己，这一个点本身就很打动人，比那些爱装逼的男孩子可爱了不知道多少。如果你们今后要追女孩子，就不要老想着说哇，他肯定喜欢那种啊牛逼人士、成功人士、社会阶级很高的，我要装的我很屌的样子，什么开口闭口什么天使轮，什么没事就说。哎，马上上市了是吧？还借个那个什么玛莎拉蒂去泡妞之类的，没必要。现在我觉得很多男孩子就是不够真诚，爱装逼，特别是在网上是吧？本直播间 是吧，还比较好呢，得真实一点好一点。谢谢小西瓜丫丫的嘉年华火箭。装逼这个事情是一个怎么说呢，很有难度的事情。你如果在一帮小学生面前装逼，或者说那种真正的小学生啊，比方说你亲戚的孩子啊，你的外甥女啊什么面前装逼就还行，你要是在那种有一点社会阅历的人面前装逼，很容易被识破。人家表上说哇很牛批哦什么附和你什么，心里说傻逼。我们表面上假装觉得他讲得很好笑，是吧？跟他一起哈哈哈哈哈，是吧？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傻逼，还不如表现的谦虚一点。谢谢小西瓜的火箭，谢谢落叶的石头飞机。但是也不要太自卑，就是我们去，这个我就不点进去了，可能是那个合作的那个邮件。嗨，大家看到了没有，我就打了三局绝地求生，我就跳了三次伞，就有人叫我去解说这个比赛，是吧？真正的有心人，真正懂这个游戏的，已经看出了我的天赋，请我去解说了，是吗？看，这不是我自己演吧？啊，真的呀，我玩游戏很厉害的，我对这个游戏理解很深的，真的。你看，老板都请我去解说了，你们还说我菜。你们这就不实事求是了，这怎么会是演员邮件呢？开玩笑，演员邮件我不知道。再说大一点啊，什么英雄联盟邀请你去入个股，什么特别欣赏你，给你0.01%的股份啊，可以唱一首《童话镇》吗？是吧？我们把它作为那个团灭时候的那个进行曲。这不是标题，哼。我偷偷打开看一下，也是。我给你们念一下，发姐，关注发姐好久，竟然发现你从24号开始玩《绝地求生》。公司是做网游加速器的，做外服加速7-8年了，所以目前到北美、欧洲以及亚太周边都有加速。现送张卡，你用用。下面有激活序列号和激活地址，所以不能给你们看，是吧？还有他的那个姓名，公司，一个郑州的科技有限公司，还有电话、QQ、微信，哎，就不给你们看了啊！怎么叫编不下去了吧？讨厌！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？哼！然后我去人家那个公司，就是谈个合作嘛，去签个合同那种协议，也不是也说不上合同，哪那么复杂，就签个协议，特别尴尬，你知道吗？尴尬在什么地方吗？当时那个之前一直跟我聊的那个人，我进去见到他，他递我一张名片，我一看
CEO，
这我心都凉了，是吧？啊，我跟人家说话好随意的，结果是 CEO。 上次发生这种事情还是那个 AC 放的 CEO 孙大米，他也不说他是 CEO， 我以为他是什么就客服那种啊，我派来跟我打交道是吗？上回很早以前了，15年 A站那个 CEO 就是说见面聊一聊，当时我说啊聊就聊吧，我说你在下面等我吧，是吧？当时我还在酒店住的那种是吧，公寓式酒店吗？还是到上海来出差？哎，人家等了好一会儿，我一下车，不对，我一下楼看见一个大奔，而奔驰七系还是怎么样？我说我靠 ，A 站这么有钱的，然后人家是 CEO。下回这种事情，我一定要先做好工作。刘一言是后来上位的，这刘一言之前是孙大米啊，刘一言我也见过，哈哈，两站 CEO 嘛 ，A 站的 CEO 都换过两次了，673-73的 CEO 还是我，是吗？三朝元老是奔驰七系吧？哎，不对吧？没有七系吗？是宝马吗？哎，我忘了，我穷孩子没见过世面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个车是什么，是宝马七系吗？奔驰什么来？但是，反正就看着很大嘛，我忘了，我真的忘了。孙老师在吧？孙老师在吧？说一下你那个车到底是什么？是宝马七系啊？就很贵嘛，你不知道，我一坐进去。然后我的脚伸直了，碰不到前面的座位，我碰不到副驾驶。我坐进去之后，我就好牛皮，就 S 系列啊！哎呀，我没有驾照，没买过车，对这个不了解，所以口误口。谢谢见识祖国的，谢谢秘密的火箭。哦。怎么会因为腿短呢？也不是这个道理。谢谢大猫不钓鱼开动的启示。我上回坐那个，就是因为误了车嘛，误了高铁，坐了一个商务舱是吧？很下心，心很痛，钱包在哭泣那种。坐了一个商务舱，也是很大，就是把我拉直了，都布不满那个商务舱的座位。难道你们可以吗？啊，谢谢胡庆东的飞机。就是你们能，就是那个商务舱不是有个那个椅子可以完全躺平吗？难道说你们可以在躺平的同时，这头在这头，脚可以碰到前面的椅背，可以吗？真的可以吗？你们可以，这腿碰到前面？可拉倒吧，你们有几个坐过商务舱啊？信口开河，是二等座吧？啊，我作为一个网红是吧，省吃俭用18年才坐了一次商务舱，你们这些小朋友又在那儿装逼，真的坐过吗？啊，碰到的是二等座的椅背吧？说实话，商务舱确实性价比很低，太贵了，不推荐，不推荐。除非你特别有钱，特别特别有钱。谢谢三水的四个飞机。真的，商务舱和那个头等舱，都有点性价比太低了。除非你是远洋那种级别的，不然不推荐坐。我还记得有一次跟远洋在外地做一个活动，好像就北京吧，北京还是上海来着，做一个活动。然后当时远洋就打电话给那个斗鱼，因为我们就是出差嘛，做活动呢是通过斗鱼做的。然后我们的机票啊、酒店啊，以及那个火车票都是斗鱼帮忙订的。然后当时我在远洋旁边听他打电话，他给斗鱼超管说：“他说你给我订的什么？帮我改成商务舱啊，商务座。”哎，我不管，我坐习惯了，你管我就改，差价我补，行了吧？改好了吗？对，当时就觉得哇，很大气。 我以前讲过这个事情。哎呀，我刚说完讲过了，就有些人说听过了，是吗？还好我讲在前面。哎呀，你们这么一聊就聊远了。我其实想说的不是这个，我继续说啊。我去那个公司签一个协议，当时 CEO 是吗，就把我叫到那个小会议室，然后又叫了一个小伙子进来，说开个短会是吗，聊一聊怎么合作呀之类。然后那个小伙子呢，就拿个小本子进来，这样说：“发姐你好，终于见到真人了。”我心想说：“啊，你好。”他就很紧张嘛，就是那种你们懂的，就是你们平时见我那个表情是吧。然后他坐在我旁边还这样：“发姐你真人真的超瘦的。”我说：“哎，是的，谢谢。”大家都这么说。就会议室嘛是吗，三个人开个会那种。他就在旁边做一些那个会议纪要那种，记点东西。然后他还说：“阿姐，我是你的粉丝啊。”我说：“好好好，谢谢你啊。”一会儿等那个 CEO 出去接电话的时候，那个小伙子说：“阿姐，一会儿可以合照吗？”我说：“没问题，哎，答应你了，是吧？朕答应下来了。”然后他说：“好开心，好开心。”然后他说：“阿姐，那我可以加你的微信吗？加一下你的微信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哎呀，这小伙子怎么啊，不懂事儿啊，是吧？合照就行了嘛，是个人都加微信不是不合适吗？是吗？”我说：“哎呀，那微信就算了吧，我说合个影就行了。”他说：“好吧好吧，哎，不好意思。”然后一会儿 CEO 回来了，我们就继续聊嘛。聊着聊着就开始签那个协议，他给我打印出来，我在上面签签签。要结束了，那个 CEO 说：“他说发姐，啊，这次我跟你就随便聊一聊，等我们后期那个真的要做活动的时候，我们出一个文案，然后再跟你详细探讨以后的方案，是吧？我们这次是初步接触一下。”我说：“好好好，您说的都对。”他说：“哎，我平时比较忙啊，可能有时候沟通不是很方便嘛。你加一下这个我们公司同事的微信是吧？你以后就跟他联络。”当时我一听我就啊，我说：“老板，你们怎么不早说是吧？”他说：“你以后就跟他联系，你加一下他微信是吧？”我就巨尴尬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那个我都不敢看那个小伙子的表情，我想他现在已经是吧，脸上虽然很平静，心里面早就在摸哈哈哈哈哈哈了，这是。但是我说哎呀，我说，然后他还问一下：“那大姐可以加一下你的微信吗？”我说：“没问题没问题，来加加加，你扫我扫我。”我说：“刚才哎呀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误会了误会了，是吧？”然后他扫了我微信嘛，我说：“哎，请问你怎么称呼啊？”然后他就指着那个协议上面那个联系人的名字，就甲方乙方嘛，对吗？他是甲方的联系人。我靠！一听这位置还挺高的呢，我说，我就哎，总之就是很尴尬的，非常的僵硬的。谁能想到啊？难受，难受。